其实搁听见单瑞的声，有着彰显你奇妙的光景。我念出声，我若上帝生命，这阵这段永远不散。我念出声。我的我的性命，这阵的多永远不算。今日秋那，我行在这水草边，听起叫声，俄罗斯的性命，江关山顶。欣赏真水的光景，凉风吹来，讲起你大慈爱。我念出声，俄罗斯的生命，这阵子我永远不散。我念出声。俄罗斯的生命，这阵子多永远不散。二天西岸，世间都是假港西，寻求最人为完成十字架。祖辈过来，家个请要大担，阿弯倒去，家祖应点天地。我念出声，俄罗斯的生命，这阵子我永远不散。我念出声，为了我的性命，这阵子多永远不散。
我来感谢，你要开我的目睭，我按对你所做污丢，不管是智慧之地，甚至是眼看所看到。也是最大，我伫宇宙中间都当看到，望着我有一个要欣赏的目睭。特别你所享受完的，是世人的同伴，我的安在，我的父亲人，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常常 take it for granted， 我常常掠做理所当然。关系了后，我就忽略，我就轻视，我不要欣赏，我就去感谢。因为上帝讲要解拍开创世纪的时候，我明白创世纪的作者，伊所要传达我的信息是啥物？是，爱我要用欣赏来看你为我所创造这一切，要开我的嘴，也要吟诗，也要学。所以我们研究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保持这个角度来看，你透过时代来人古早所留下来这些诗歌，你有关的信息是什么？我们为着我们要兄弟姊妹一路中的祈祷，你保守因平安到我们中间来，今日暗时短短一点钟的时间，就圣灵你自己来锻炼，让你的路步所讲的会当清楚表达，以过去所学习的。我们兄弟姊妹一家爱当坐伫遐，心思明辨，也毋是老伯所讲的，因就拢安尼受，因家己也要做因的判断，也要做因的思考。我们将尽所望主，锻炼我们下面学习，基督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感谢主给咱这个机会，啊，咱各做回来吼。我今日是，啊，我迄、那个。
讲迄个 introduction 吼，迄个创世纪的迄个简介上尾摆啊吼，我看啊，我本来是吼，今日有野心嘛，想应该开始入去讲圣经吼，结果一再讲来讲去嘛是讲啊讲了，尾后未讲入去圣经吼，都歹势。啊，我有拜托干事在我迄个讲义吼，所以恁应该有摕到第二章的讲义有无？讲安尼嘛好啦，互恁当面家己先看一下吼。啊，我真爱讲一下吼，嗯，我的希伯来文吼，无准万会做遐尼好。啊，这点我一定要先讲清楚吼。所以迄、那个我也无时间去找迄、那个遐个字吼，希伯来文啊，有因特别的写法吼。我是跟他照迄个伊个英文的拼音吼，啊，有的英文拼音有注迄、那个迄、那个注音符号无？啊，我也无时间去找迄、那个顶头翘翘的，搁一笔的遐吼，迄种无啊是好，大概一个大概啊一个希伯来文是安尼啦吼。啊，我那咧念的是可能希伯来文有哪讲了，我那会绕风绕风吼，请你我那原谅。啊，无一定遐尼准吼，无、哦、一定遐尼准。中间那阵有讲了无好地所在，啊，我嘛期待望你这甲我提出纠正吼，讲啊，这唔是哦吼，我是安尼吼。即我爱承认我的软弱。啊，今日里面要甲咱介绍的是关于这个科学甲创世纪的关系，这是我最后的一个解释吼。我要讲开始要讲一个叫做 mythology of science 吼、哦，科学的神话啦吼、哦。这是很注意吼，我们是讲神话就是无科学。啊，科学就是无神话吼。事实上，所有的学问开始拢有伊个叫做 presumption， 伊个最开始的信仰，迄拢是因为 mythology 啊，对阮教阮的专业研究人，所以 mythology 是乌人讲，是无伫你的啊学问的范围，当时是你的学问的上开始。所有的讨论源起头的，拢是因为 mythology。啊，今仔因为我特别要为这个 the mythology of science 开始来讲吼，这个。科学的神话吼，科学家要研究科学，因第一个就爱相信这个宇宙是有特殊，宇宙是有秩序的吼，宇宙是有秩序的。那基本上我们就从这个字开始来讲，它的英文就叫做 cosmos， 就是你去查字典哦，我们研究宇宙的就叫 cosmology， 就是宇宙观、宇宙论、宇宙学哈，研究太空、研究宇宙的。这个 cosmos 这一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秩序，秩序。宇宙有秩序是一个信念，是一个相信，不是一个证明。就是说，你先相信宇宙有秩序，你才有兴趣去看那里面有没有秩序。如果你今天相信宇宙根本就是乱七八糟，后面那个字叫 chaos。就是毫无章法，根本没有秩序，你连想要去看的兴趣都没有，这样讲对不对？反正没有秩序，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看那个没有存在的东西？啊，这个很好玩。说，我们有一个想法叫做先入为主，先入为主。所有的科学家都已经接受一个想法，就是宇宙中有秩序，所以他们就有兴趣去看看。如果有秩序，秩序在哪里？这个秩序就包括我下面提的两类哈，一类叫做规则，英文叫做 pattern， 他们要找出有没有规则，有没有 pattern。第二个叫做分类，他们要找出有没有办法把这些看起来捣乱无章的东西，把它稍微分类，看得过来，把它分类。那当然，另外一个是就是因果关系，这个我在第三点会讲到哈。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齁，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先相信有这个可能，理论上有这个可能，然后你再会去研究它实际上怎么样。那我在神学念书的时候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北欧的宣教士到印度去传教，那传给那个印度的一个王子，啊，讲到最后那个王子就很感动，说啊，我决定要信耶稣了。这个宣教士好高兴，哇！传给一个印度教的王子要受洗，今天是，然后他就开始跟他聊天，反正讲说他已经决志了哈、哦，就是等一下安排受洗典礼聊天，那就聊到一件事情，他就说、哦、你知道吗？在我们家乡哈、哦，那个冬天到的时候哈、哦，那个大象把它牵到那个湖上面哦，不会沉下去，它可以走在那个湖的那个上面走路，不会沉下去。哇！这个王子啊，本来是听得很感动要受洗，一听啊。就大笑，就是骗公的吼。你骗我没有看过大象吗？你知道我们印度都的是象，原本一只象你把它牵到海里，刚才一定沉下去，怎么会怎么在这个水面上？
不可能啦。他说可能啦，他说不可能啦。所以说我知道你讲的都是胡吹啦。那个先生说哎呀非常卖公救龟齁。本来讲说再到那个信徒。那背后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宣教士错或是那个王子错。是在这个王子从小到现在在他的观念中没有那种说有一个重的东西可以在水面上可以飘在上面，那个是不可能。所以他就不会去想看去发现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对他讲这个根本不存在。他的 presumption, 他的假设里面，他的宇宙观里面，他的神话当中，这个是不存在的。就根本把原来人家讲的那个都一笔勾销了，说你这个都是胡说八道。那我有一点经小小个人的经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水面上行走的经验，有没有？有吗？哦，还是没有。我有一次那个高雄联城教会的牧师，他的女儿就是我开车车祸过世戴维纳的爸爸，他们到芝加哥找我，就是看看我们好不好啊。后来他们变成我的干爸干妈。那刚好去的时候二月很冷啊，芝加哥下大雪。那我自己虽然在芝加哥住那么久齁，冷我也不想跑出去，躲在房子比较舒服。那我想说啊，他来了既然从高雄来了，就是好奇带他，我们去湖边看看那个密西根湖，那个密西根湖。他也就很好奇，那个戴牧师虽然年纪很大齁，他很保持那个小孩子那种说看看，可是戴师母啊他很怕。我说不好了，太冷了。所以我们开车开到湖边，然后我太太就陪师母在车里，车里开着暖气啊，他们走在里面看外面的那个湖景啊。那我就带着那个戴牧师，那个雪下得很厚啊，一两尺，然后穿雪靴啊，然后就冲冲冲，是吧？就发现呢，在密西根湖里面真的有一个人在湖面上钓鱼啊。我想说刚刚叫冰钓，哎，他们有一个好像我选的刀子哈，要戴在湖上面，然后插在那边，然后手就这样，就挖一个这样的洞，就挖到湖里面去，然后就拿着线哈，就发现哎有鱼哎，在那边有鱼，可是那个人是站在湖上面啊，没有掉下去啊。那我没有走过，我很怕。那戴牧师很想去走，就在别人问那个人的，没有危险，没有啊，我站在这里啊，下来啊。然后他就小小心心的就下去了，我跟着下去，两个人就在湖上面走，哎，跟着走，他就走到那边，然后看他怎么钓，当然钓好久没有鱼啊，哈。我那个经验，戴牧师就说，呀，我跟耶稣一样也在湖面上走，不过是冬天就是了，耶稣大概是夏天。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经验。那我是要想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当中，从父母，从我们的社会环境，都已经收入很多这样的叫做 presumption, 这样的先入为主的念头。这个念头要改正要相当困难。举例来说，我再举个例，你相信这世上有鬼吗？你知道有很多人听到这个字啊，就说那个是迷信。我们小时候都在学校的科学课里面受过这样的洗脑，就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不应该相信鬼。为什么？因为鬼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那科学家说科学不能证明有鬼，所以没有鬼，这个很奇怪哈。那我们的观念里面，鬼这一个字或这个观念就变成不存在。那其实鬼存在不存在跟你相信它存在不存在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就是你相信存在或不存在，那个就是你的 presumption, 就是你的 mythology。 那我念了好多神学院才好不容易把这个想法拿掉，就是说鬼的存在不存在其实不是科学家能够讲的啦，因为科学家他只研究看得到的东西，所以对他没有研究的对象他就不要讲话就好了嘛。但是很多我们说不是科学家是科学主义者，他们就强调说相信鬼是迷信，我们很怕人家说我们迷信，所以我们就说没有鬼，就是这样。那这个科学家呢，真的科学家他们是相信有秩序，这个宇宙有秩序是有规则的，你慢慢的看可以看出那个规则，然后呢可以分类的，可以根据它的特点把它分类，那能够分类以后我们就比较有效率的处理我们周围的东西，比如说哪一类的你就放在同一个地方，哪一类的就放在不同的地方，生活起来就比较有效率。昨天晚上我们去我们那个干事的家访问，我们的地文干事，他们家比我们家好多了，因为他们比较科学。嘿，啊，他们的那个橱子柜子齁，
很好，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哇，好羡慕！孙老太太常常为了找一个东西，两个人都肯定在那里啊，可是找了两天就找不到，可是百分之百确定是在那里面，就分类不了哈、哦。我们不太科学，就是我们有一点是 artist， 就是艺术家哈、哦，就是大概放一下就好了、哦。分类，你知道分类是一个问题，那科学家相信可以分类，不是要不要分类哦，相信东西是可以分类，你可以找到某种特色把它分类，那是科学。要开始进入科学的前面的两个理念，这个就是 cosmos， 你相信这个宇宙不是 chaos， 是 cosmos。 第二个我要讲的科学家的第二个神话，就是宇宙是一个实体，圣经叫做被造物啦。当然我前面那些都是创世纪讲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不是说魂吞黑暗，有没有？那 后来神就开始 分类，就开始给他整理，把它分出来，那这是第一点齁，科学家他们相信的。但是圣经是说是上帝让这个混乱的宇宙变成有秩序的宇宙，所以这个秩序是由上帝来的。科学家他相信有秩序，可是他就不谈秩序怎么来的，这样好不好？他就接受说宇宙是有秩序的，然后就开始去找那个秩序。科学家的努力是要把那个秩序找出来，可是没有找前他先相信说宇宙是有秩序。那是创世纪说秩序是有不自由，是从上帝来的，就是创世纪启示跟科学家的信念可以说一致的一个地方齁。那第二点就是这个宇宙是被造物，我们叫 creature， 这是创世纪讲的，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对不对？有这个创造的观念。那这个被创造的就是一个被创造出来，就是一个存在。那所以呢，宇宙在科学家的观念里面是一个存在。这个要跟两个对抗。第一个就是宇宙不是神啊，宇宙是被造物，是神。那这个跟科学很有关系呢。师母，因为我们有一个弟兄哈、哦、在 ICU， 所以这两天我很紧张，随时会叫那个许正生教授哈、哦。昨天半夜我们去看到他，有可能师母会处理。那个刚才讲到哪里？就是不是上帝哈、哦。当一个人把自然当作神的时候，他就不敢去研究它，因为神是让你拜的，不是让你拿来解剖式把它分析切割的，不敢，你知道吗？对，所有把太阳、把月亮、把自然当作神的人，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你知道吗？如果那是神，我们就是拜他哈，拜月亮啊，拜太阳，就把他当神拜，不敢把他拿来分析啊，拿来处置。所以科学家第一个他们接受的神话就是自然，他们能够看到的不是神，是吧？是物，是东西，所以我就可以拿来，要怎么弄我就可以弄。第二个，这个跟佛教的想法不同。因为我说有宇宙，佛教说那个不是存在，那个是存在在你的幻里面，这个叫 illusion。对，佛教认为宇宙是一个佛陀他的梦。我不知道你们念过佛经哦，就是他那个什么一陀罗还是什么，他有一个特别的时间单位，就是佛陀睡一觉，就是我们过了几千个宇宙。所以宇宙没有真的存在，宇宙是存在在佛陀的梦中。啊、既然没有真的存在，我就没有兴趣去研究，那是你嘛。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人就说宗教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你会听过这样的话？信就有，不信就没有。那这样的话我就不一定有兴趣了，因为那是你信出来的东西啊，不是一定有，对不对？所以科学家都不相信说大自然是你信有才有，你看有才有。有一句话叫海市蜃楼，听过吗？你看有，实际上是没有啊。如果是你看才有，那我有兴趣研究你的幻想，你幻想你去幻想就好。这个礼拜天是复活节，对不对？很多人就说基督复活是那个学生幻觉，有没有？你都有办法把对方讲的东西把它讲成幻觉，因为我们都可以说那不值得跟他辩论，不值得跟他讨论，不值得去研究，反正是幻觉，就不存在嘛。那佛教徒他们的基本的哲学就跟道教类似，你知道那个庄周梦蝶，你听过那个争辩吗？那蝴蝶在梦庄周，有没有？那庄周梦蝴蝶，蝴蝶梦庄周，他问说到底是，是庄周 是真的还是蝴蝶是真的，哪一个是真的存在。所以道家跟佛家都有一点在这个什么是真的存在这个争论。待会儿我会来讲到那个唯心论，就是说这一切都在存入一心，在你的，但你说没有就没有，所以说你信有就有，你信没有就没有，那种想法就是把这个宇宙当成是幻觉，都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就不值得去研究。所以科学家他们有一个 myth， 他们有一个神话，那个神话说这个世界不是幻觉，是实体，所以值得我花我的生命去搞它。它不是上帝，也不是幻觉，就是科学。这两个神话刚好跟创世纪啊一致，好不好？创世纪也是启示说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嘛，哦，是真的被创造出来，是有存在的。这是第二点，第二点，第三点，我就要讲到这个宇宙的依存性。这个依存性就是这个因果关系。科学家呢，他研究宇宙呢，他不会只有兴趣研究它的分类或它的秩序，他还有兴趣研究这个存在跟那个存在之间有没有关系，啊，这个很好玩。因为这个关系呢，就带来很多很多的研究。他差不多，我看呢，我不知道其他的学者，医学所有的研究都在研究，比如说这个人生病是因为什么生病，是因为病毒还是细菌还是中毒还是什么哈？啊，是因为他太忙，因为他太劳累，提到一些，然后就说，如果多劳累的人，他生什么病的机会有多少？然后就说，如果你要不生病，你就要怎么怎么做？这些的背后，就相信说事情的发生之间是有关系。那我再进一步详细讲说，其实事情之间有关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在空间上，他们必须要有接触的可能；第二个在时间上。原因必须要是在结果的稍微前面一点点，啊，这两个是科学家的 methodology， 他们有这样想。那个最典型的就是那个撞球，你看那个撞球吗？你看一个球在滚，你不会说这个球本来就会滚，这一定是有一个人拿球棍碰了它一下，它才滚。那这个球滚到碰到另外一个球的时候，另外一个开始滚起来，那你会说第一个滚的球，因为它比它先滚，对不对？而且他有跟他很靠近，我们就说第一个滚的球是原因，后面那个球的滚是结果，这个叫做因果关系。那当然现在我们有那个磁场什么，就不一定要东西要碰在一起，但是至少他那个磁场要有办法影响到他，他才会走，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关系很复杂。过去我们讲说，如果说两件事情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前面，一件事情在后面，前面的就是后面的关系。如果在空间上我们可以找出来他们是有接近的这个机会的话，那实际上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关系呢有四种。我跟他们讲那个因果关系有四种。第一种叫做 coincidence。coincidence。这个台语叫做超出看法。凑巧好不好，这个叫凑巧。那凑巧就是他们是没有关系，啊，倒霉刚好是碰在一起，或者说这是 chance， 就是讲这是 coincidence。那第二个就叫做应该叫 correlation。correlation 就不是凑巧 ，correlation 就是有关的哈，他们彼此是相关。第三个。就叫做 contribution， 那 contribution 就已经提到说 A 可能是让 B 发生的机会提高的因素，但是 A 不是绝对造成 B 的因素。比如说贫穷跟肺结核，贫穷不是肺结核，但是贫穷的人比较容易得肺结核，所以贫穷是肺结核的 contributory factor，但是不是它的 causal factor 哈。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它是原因啦，比如说肺结核菌，那个 TB 把鸡蛋，那个就是有的话你就会肺结核哈，那个是直接的原因，那个叫 causal。所以这个是因果哈。那这个是应该叫什么？这是贡献，或是有一部分它加强哈。那个直接换掉叫贡献，就是它。是加强哈，讲它的可能性。好，这四个 C 啦齁。那我要用一个故事，或是用一个比方，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我要讲什么。 我们这里金山南路有一部车叫做606，对不对？606
可以从我们这边把我们带到龙总。好，假设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生病住在龙总，那我是牧师，我们教会还没有光乃牧师，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去龙总看他一次看病。好，那所以我礼拜一就到早上八点就到那个车站牌，那刚好有个很漂亮很年轻的小姐就站在那个站牌等车，那刚好你一早就要出去运动，就看到蔡牧师站在一个很漂亮的小姐旁边，而且好像还跟她讲话，安妮就在旁边说，这个奇怪，师母也没有在身边，蔡牧师怎么搞得那么早站在那边，旁边还有漂亮的小姐、哦、你就会嘀嘀咕咕，可是我实在是很无辜，因为我是要去探望队友，那个小姐为什么站在那边我也不知道，她干嘛我也不知道，那我是看他在那边想跟他传福音，我跟他讲话，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就是这样，可是你都没有问我，你就到旁边看到，你就怀疑我可能有问题，那这个就叫做 coincidence 好不好、哦、拍名还是说喝名，就是凑巧，凑巧根本什么关系也没有，就是凑巧，有没有？有啊，我们有时候被人家混在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第二个原来后来我才知道说那个小姐是他爸爸也在龙总住院。好，那他爸爸跟我要看的那个会友是两个人，他们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我们都有一个想看的人住在龙总，真知道吗？所以龙总是我们共同的关系，可是我们彼此都没有关系，我站在那里都没有关系，那个病人也没有关系，但是都因为都住在龙总，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哦、这样子、哦、如果 A 跟 C 有关系，这个确定有关系，B 跟 C 有关系， A 跟 B 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由于他们都跟 C 有关系，他们就被牵连了，你知道吗？这个叫 correlation， 这个很重要哦。很多人没有搞清楚这一点，没有把 C 找出来，因为你怎么研究 A 跟 B 发生的机会太多了，你就大胆说 A 造成 B 或 B 造成 A， 结果都不对，因为可能 A 跟 B 根本没有因果关系，他们只是同时都是 C 的结果，这样懂吗？比如说贫穷的人可能容易得肺结核，举例来说，贫穷的人也可能比较容易犯罪，他在贫穷的环境比较容易，就是环境不良，比较容易变成帮派或什么，那你不能说帮派的人就比较容易肺结核，这样懂吗？他们共同的因素是贫穷，因为贫穷会引起很多现象，所以如果你忘了这个因素，你就研究那个现象，你会得到很奇怪的那个研究的结果，因为他们是 correlation， 根本没有 causal。那如果你们今天晚上只要把这个听回去，你们读很多报告，你就会有那个聪明啊，不会，因为他们提出来的数据很说服你，那个关系很强，可是实际上没有关系，他们是共同对一个第三者有关系而已，可是造成的假象表面就是，所以我说那个小姐是看她爸爸，她爸爸住在龙总，我是看我的会友，会友住在龙总，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牧师有问题，他如果说只有一个礼拜被人家发现没有关系，那个小姐是每天都去看她爸爸，蔡牧师是一个礼拜去看一次，那不信你都一个礼拜只有礼拜一去当公园散步，对你来讲说每次我看到蔡牧师隔壁就是那个漂亮，而且同一个漂亮小姐，两个都在那边等车，这个你说没有关系，我也不相信、哦、一定有问题，我们每个礼拜，可是冤枉啊，他是每天去，我是一个礼拜去啊，不信就是给你看到就是同时发生的机会太高了，对不对？可是是 correlation， 我跟那个小姐也没有关系，我的病人跟那个小姐的爸爸也没有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但是因为都在龙总，就是这一点而已，就给人家造成这么误会。第三个，这个就有点问题，因为我加强，原来我是去看我的会友，每个礼拜去看一次，我没有一定要礼拜一早上八点钟，我说礼拜一我可以九点去，也可以十点去，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小姐实在是太漂亮，不看太可惜，所以我就决定，既然我每个礼拜一定要去看那个会友一次，为什么我不同时就欣赏一下小姐，有什么不对，对不对？我也没有做什么不对啊，所以我就选择在礼拜一早上八点钟去，在那边可以看一下她，也去同时就是猛拉讲接口，就是说对不对，我同时这样子 那欣赏一个神的创造的美丽，也没有什么犯罪嘛。对，那个小姐的漂亮构成我在那个时间要去那边搭巴士去看会友的有关的，对不对？但是我不是为了跟那个小姐见面而去那边的，我还是为了去看会友， 就顺便那个因素就叫第三个，那个就叫 contributory， 知道吗？增加我在那个时间去那边的金价，但是我不是为那个。但是如果我的老婆很凶，哦，她最近都不理我，然后那个小姐跟我讲的实在让我觉得实在很好，那我的动机就改变了。我去那边纯粹是想跟她讲话，那我看病了那个变成借口，那就不一样了。一样这样做，可是其实那个关系改变了。我见那个小姐是我主要去那个目的，那个就叫 causal， 这样懂吗？哦，我不敢用别人的例子，用自己的例子比较保险的哈，没有关系哈。那不过我的目的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科学家在研究，如果不小心在这个四个当中不搞清楚，有时候会堕入啊不对的结论是有可能。那那个都是在谈的，就是这个叫做 contingency， 这个就是那个关系哈。啊，第三个宇宙的依存性，这个叫 contingency。contingency 就是说，这个存在不是必然的，这个存在是因为前面有某些原因，它才造成这个存在的存在，这样的叫做依存。那个依就是依赖一个它的原因才有的存在，这个就叫依存性。创世纪告诉我们说，宇宙是因为上帝创造才有，所以基本上宇宙不是自己有的，知道吗？是依赖什么？那科学家也相信说，所有的现象都不会自己有原因，所以都在找它的原因，这是科学家的相信。他相信所有的现象都有原因，所以他们都要找原因，所以一直去研究。好，那这个依存性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哦。这个是叫做不是必然有的存在。举例来说，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我是属于一个依存性，不是必然性。在差不多56年前的某一天晚上，我的爸爸突然决定要跟我的妈妈要好，知道吗？那一天又刚好我的妈妈是暖期。这个都不在他们的计划里面，然后后来妈妈就怀孕了，后来我就被生出来。所以那一天晚上，如果我的爸爸不想跟我的妈妈要好，或是要好妈妈又没有排卵的话，今天我就没有站在你们前面的可能，这样讲对不对？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那个我都没有办法决定，对不对？我是被我的爸爸跟妈妈他们某一天的决定决定我要存在不存在。其实也不止这样哦，我在国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差点死掉。因为我调皮，调皮。我们家住在彰化的最南边，我们的学校是在彰化最北边，就叫中山国小，就是整个学校都没有女生的国民小学。那我们家是住在南国国小，那是男女混校。可是，在我爸爸的时代就已经有那种说要挑那个好的学校那个观念，所以我们很可怜啊。我们每天一大早就要走过一个彰化市哈，沿着那个冲冠楼那个中山路啊。走到最北边，然后去读书。那那个旁边就有一条水沟，那个叫做阳沟，就是公开的。可是到了彰化县政府跟电力公司，他为了车能够进到公司里面，所以他就把那个做个桥，等于把它盖起来，那个就叫做阴沟，这不是阳沟啦。好，那有一天下大雨，那个我记得那个水沟啊快满了，而且很脏，很脏。然后就有那个人家坏掉的电灯泡掉在那个。水沟里面，人家电灯泡嘛就浮在那个水面上，我就跟我弟弟比赛，说哪一个可以先把那个电灯泡打破水里，因为我们还早嘛，两个就拿一些角色在那边，你一个我一个，结果我记得很清楚，我就瞄得很准，就听到砰，我说哎呀打到了，我打到了，然后跟着就一个很大声，开始砰或者砰，因为我那个书包太重，啊背着我的脖子，我丢的太用力，所以书包就跟得到前面，就连人带石头就咕噜咕噜这些。听到是两个声音，一个是砰，一个砰，然后我就下去了。好了，下去就下去了。可是问题是书包嘛，在泡水就更重。啊，小时候妈妈不准我学游泳，都不会游，也不会把这个弄下来。你刚才一个很可怜的孩子，就是屁股在水面上，然后脖子跟头是在水面下，我嘴巴一打开，眼睛打开都是黄黄的，也不晓得怎么办。我就这样屁股翘下，就这样一直往那个阴沟啊，就一直要进去了。我弟弟啊，那么小也不会做。我记得我是三年级还是，他是一年级，他站在那边哭，就一直哭啊。好啦，有一个女人啊，那时候自来水还不多啊，就是都用水沟在洗衣服，有没有？那个一大早，他就拿着那个衣服就是要洗衣服，虽然那个水很脏啊，那是唯一的能够用的水嘛。结果他就怎么一个小孩在哭？你在哭什么？就昨天啊，不是，还有一个在里面屁股翘翘在那边飘飘飘的，那你怎么不拉出来？我弟弟这么小，不会啊，他就赶快去拉到书包啦。可是那书包太重了，他拉不起来，就死在那边。 然后就一个阿伯啊，农夫啊，要去帮追产，你知道不？要去看他的田啊。啊，那个女人就哎，拜托拜托，那个阿伯啊就从脚踏车下来，然后就两个人把我连书包带人就把他捞起来，把我放在旁边一个石头上面，把我一压，我不知道有没有鱼啊，反正就是水吐了一堆啦。然后我就记得就这样子哈，然后背了一个很重的书包，一直哭一直走回去，就这样。好了，你们听得很好笑，可是我差点都没命啊！他那个阴沟啊，没有机齿啊，我进阴沟就不必拉了啦，那个就没有啦，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说我今天站在这边跟你们可以这样上课啊，有很多依存性，你知道吗？如果没有那个女人，没有那个阿公啊的话，我今天没有站在这里。你们想一想，你们今天可以坐在这边听课，你们一生从出生到有多少因素，对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就说他在喝高粱，真的对不对？好狗命啊，就是凑巧嘛。所以说信上帝说刚讲到，真的对不对？我今天就可所以在这边可以骂上帝，也是神的恩典啊，你知道吗？有些不信上帝的在那边骂，如果神不是让很多依存性合在一起，我们今天连活都没有，人们都没有机会都没有。那这个观念是我们都从信仰角度来。可是科学家他们也相信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有它的原因，所以他们要找那个原因。这个就是科学的神话，知道吗？我们都科学的。他 Every being is contingent， 可是 contingent 就是有条件的，有原因的人，所以他们会去找那个原因。好，只有一个我们圣经说他没有原因，那个就是当摩西问上帝说啊，你叫什么名字，上帝怎么说？中文翻得很好，他说我是自由拥有，那一句话就在讲说我不是依存，知道吗？我是自存。那英文叫 I am who I am， 我们不懂你在讲什么嘛？什么 I am who I am， 就是说我不是因为有爸爸，我不是因为有妈妈。所以当你说上帝从哪里来的时候，你已经把上帝看扁了，这样懂吗？因为从哪里来这几个字就是表示上帝不是自存的，如果你有从哪里来，代表你是依存的，依存的才有从哪里来。如果上帝有从哪里来，那么这个上帝就不叫上帝，应该叫二帝，那个哪里才叫上帝，这样懂吗？你只问到有一个问不出来的时候，那个才叫上帝。我们说的上帝是那个没有哪里的那一位，那个才叫上帝，那个才够上，这样说晓得吗？所有的存在有一个不需要依存的，我们把它称为上帝，它是所有存在的原因啊。神学家把它称作第一因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科学家他有这个信念，所以这个信念跟创世纪也是相符的啦，知道吗？就是所有的存在都有它的原因，但是基督教讲一句话说，但是有一个没有原因的存在，那个叫上帝。科学家就不谈那个，知道吗？他谈上帝以外的所有的都有原因啊，所以那个是叫 contingent。 好， contingent 就是它不是 logical necessity， 它是 historical contingency，是在时空下面有某些原因凑在一起，你今天才存在，不是必然有你，没有，没有那个必然性。宇宙不是一定要有，是刚好神决定要创造才有。好，这个是宇宙的依存性。最后一个就是人类的理性，人类的理性，这个是主体的实存性。所以第二点跟第四点是相对的。那这个主体的实存性就是说，这个宇宙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有秩序，就是因为这个宇宙里面有一种东西，它可以了解这个秩序，所以那个秩序才有意义。有一个哲学家讲这么一句话，就是在亚马逊的嘛 ，Amazon River， 那里有一棵很高很高的树，那有一天雷就打到它，那个树就啪就倒下来了。那么他就问所有人说：“请问这个树？”倒下来，如果亚马逊的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这棵树到底有没有倒下来？他那个问题是很奇怪的问题哈，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那边听到那个树倒下来的声音，可以看那棵树倒下来，可以说啊，树倒下来。如果没有这一个，那么那个树倒下来就没有倒下来，其实都没有意义。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必须要有可以观察客观发生变化的主观者存在的时候，他才会给这个事情的意义给他加以诠释。那科学家都相信说人类的观察是真的，人类的了解也是真的，所以他们才会相信他们的努力。所以有两个东西这里设想，一个是观察力 observation， 因为科学是用观察力；第二个就是理解力，人的理性。这两个都是真的，不是随便讲的。 那这是科学家最基本的信任，他们相信宇宙是真的存在，他们相信宇宙之间的现象是有因果关系啊，所有的现象都有它的因，所以他们是依存性。他们也相信说人是有能力真的观察到现象，也有能力去解释那个关系的，这些都是科学家最基本的信念。这个信念一个没有的话，科学就不存在，科学就不存在。那到这里以后呢，我就要讲到这个四种知识论。四种知识论就是到底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知道呢？那这个先介绍一下那个哲学哈 ，philosophy 有三种哈，啊，第一个叫做本哲学 ，ontological philosophy 啊，本体哲学，他们中文这个不知道怎么翻译，那叫本体论哈。那第二种就叫做认知哲学哈 ，epistemology 哈 ，epistemological philosophy， 这个叫知识论，或是知识哲学，或是认知。第三个就叫 moral philosophy 哈 ，or ethical philosophy， 这是伦理哲学。这是一种分法了，就是把哲学他们思想的东西呢，大概分成三类。那第一类所探讨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真的存在是什么？这个本体就是是存呐，他们英文叫 being 哈。什么东西是真的存在？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争辩存在两个，一个叫做唯心论，一个叫做唯物论。中国的王阳明，你听过吗？那个就是一直在争辩，到底这个世界真的存在是心还是物？你可以说共产主义那是唯物主义，就是只有物是真的，心只是表象，心是物的功能。啊，基本上你可以说，啊，医学里面的神经科学跟精神科学不一样，精神科学就强调唯心，那神经科学就有一点比较倾向唯物。他说，你所有的心理现象其实不过是你的神经细胞放电而已。那所以心理现象是一个表象，是一个神经细胞的功能。那有些说不一定可以有一些现象，不一定要有神经细胞才有那个心理现象。那这个就是谈到灵异的这个现象的问题哈。好，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谈那个，就是说在谈本体论里面，他们谈的是两个，就是 mind or body， 啊 ，matter or mind， 他们这是哪一个是 base， 哪一个是真的存在，哪一个只是一个表象。比如说我刚才讲过那个佛教中的观念，就是所有一切都是存入一心，那就是唯心论，知道吗？那心都是不存在，心只是物的功能，那就是唯物论。所以基本上我可以说这两派在争执的齁。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科学家强调的这一个，就是 epistemological philosophy， 就是认知。如果有物跟心，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是怎么去知道的？齁，问这个问题。那如果知道以后，那么你知道跟不知道有不同，就生活有不同吗？你怎么把知道用在生活上？这个是应用的问题，就是 moral。 当你知道有上帝，你过你的一生会跟你不知道有上帝有不同吗？啊，这也是我当牧师一直很强调，就是说如果你相信有上帝，你每天生活会像你今天这样吗？你真的相信有上帝吗？你说我接受有一个上帝存在，台湾话说丫头三就有心灵，有没有？举头三尺有神明，一个真的相信有神在的人，他生活至少坏事会做少一点。那么他的这个本体论就会影响他的道德，知道吗？因为他有一个这样一个观念在。有的人没有影响，他相信有上帝，他还是胡搞乱搞，他以为耶稣就会把他摆平了，所以他将来他坏事做尽，他将来好处享绝哈。那很可惜，他的本体论没有办法影响他的伦理学啊，他的做人没有受影响。好。那今天我要介绍的不是第一个，不是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第二个啊。那第二个呢，有个东西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那个讲义哈，我是点点点哈啊，找到一个灰色的，可是印出来就还是黑色的，所以这个是失败的地方哈。解释一下，那个外面存在那个叫做 Big R， 就是 Big R 哈 ，Reality。这是科学家研究的那个 外面宇宙的存在，这是 Big R。然后我们人像我看见，那么我看见这个是我的脑里面看见的这个影像，这个知道，这个叫小 R。那他们的问题就是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小 R 就是我的脑袋瓜里面看到的跟外面的关系是什么？照理讲他们应该有某种关系才对，不然你就是乱看的嘛，对不对？那关系是什么？那这个关系就造成四种知识论。第一种知识论就是说应该叫什么，眼见为真，眼见为真，我看见是什么就是什么，那一种就叫做 nice frame， 都用等号。我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是眼见为真、哦、那这种人呢，他很相信他所看见的，他笃信他的眼睛，笃信他的理性，到一个程度这个世界是真的存在，因为我有看到它，所以它存在。可是问题是别的人说我也看到，可是我看到跟你看到不一样，那这个人就说当然不一样，因为我看到的是对的，那你一定是看走了眼嘛。我自己相信我的眼睛，我怎么可能看错呢？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个 R， 这个 R 我看到是这个小 R， 如果不信你看到的是 R1 R2， 这个 R1 R2 跟 R 不一样的时候，当然二是对嘛，因为我怎么那么笨去看错，对不对？那一定是你错。这种我们叫做教条 ，dogma。在科学界也有这样教条的，在神学界也有这样教条的，把自己对事情的认知跟解释绝对化的人，就是属于第一种知识论者。比如说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我们小孩子听到牧师啊，听到某些人解释，我们接受以后，将来有人提出不一样的解释，你当然说，当然你是错嘛，因为我们从小就学的，当然怎么会错？就把你对圣经的了解当作圣经，所有对这段圣经解释跟你不同的，一定不对，不可能对嘛，因为我是很清楚嘛，我头脑是清楚的，我不是糊涂嘛，所以怎么可能你对我也对，对不对？一定有一个对一个错嘛。那既然一个对一个错，当然是我对你错，那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叫教条，这是第一种。好，这个就是 small r 等于 big r， 我们把它称作天真实存论、哦、naive realism。 他很简单的认为他所看到的小 r 就是外面那个大 r， 别的不讲。那既然等于，那么别的不同的当然不对了，因为我看到的就是真相，你看到的就是偏差、啊、你眼睛不好要去配眼镜、哦。第二种跟这个刚好相反的叫做绝对因论 absolute idealism， 所以它不是 realism， 它是 idealism。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就是印出来不好，这里有一个小 r、啊、这里呢有一个点点点的大 r， 你们可能自己检讨了，它用等号。那么第一种是认为外面有一个大 r， 我的头脑里面有一个小 r，这个小二就是外面那个大二，他承认外面有个大二，但是我可以看得很准。第二种说外面这个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有一个小二，我的全部的世界就是只有这个，因为我只能有这个，外面那个我没有能力跟你探讨，那个也不重要，那个只是一个刺激让我，所以真的存在只有我里面那个小二。那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种观念，就是互相尊重，你知道意思吗？有没有听过一种话叫做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有没有？就说对啊，你个人看法不同啊，所以也不要讨论，也不要争辩，大家都可以嘛。有没有听过说宗教都一样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都是劝你为善，宗教都一样的，因为只要你诚心的信都好。那种观念就是第二种观念，就是外面根本没有一个上帝存在，所有的上帝都是存在你的心中。对，上帝是虚点，知道吗？那是你的幻想，你的想象。你虔诚的相信你想象的上帝，你就过得很好的人，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不必去讨论说有没有上帝，上帝被否认掉，变成虚点，知道吗？但是只要你心里面虔诚相信有一个上帝，不管他是阿拉、释迦牟尼，他是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你虔诚相信，你就是好人。有听过这种话吗？啊，那种观念、那种哲学、那种认知，这是第二种。这种就是后现代的其中一种，就是说大家不必争吵了，不必讲谁对谁错，都对。只要你信的虔诚都好，那么就要讲背后那个神在不在不重要，所以他用虚点，知道吗？再重要的是你里面那个小二有没有？啊，有就好的啦。只要你信有就有，信没有就没有。 我们听过这样的话，这个都是第二种。你可以说标准的佛教的思想是属于第二种。对，所有的存在都是幻象，都存在你的心中。对，我们就说佛教人家比较宽宏，对不对？不会说别人不对啊，大家通通对啊，这样最好啊，对不对？你们基督教实在是太狭隘了，是只有你对，别人不对。所以基督教换的时候比较偏向第一种，佛教就比较倾向第二种。有时候你要跟同学、传人，他们就说：“你几多搞的基督教，都是只有你对的，对不对？”像佛教最好，都通通对，大家都对就好了。有一个人就是跑去跟牧师说：“牧师，牧师，那个人说圣经这样，那不对，我这样才对。”牧师就听一听。你这样讲对，你有道理。另外一个人就牧师，你怎么会说他对？你像我说是这样这样这样才对。牧师，你这样讲也对啊。那两个讲法不一样哦。那第三个人听了说，牧师啊，你不能这样子呢。他这样讲对，他就不对；他对，他就不对。你怎么可以说他也对，他也对？牧师听说，我想你也对哈。通通对啊，就不要吵了嘛。现在很多对宗教的战争什么也采取这种态度，就是说。那变成是背后那个神在不在不在乎啦，只要你们互相尊重，他不要批评来批评去，你也肯定他对，他也肯定你对他天下太平就好了。这是第二种 approach。现在很多有时候你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你就知道说他的认知论是属于第二种，这叫做绝对相对论，这样懂吗？只有一种存在就是相对，他们否认外面有一个真的 big R， 他大胆的否认，即使上帝存在不存在，跟你相信不相信跟。没有关系，对不对？他不会因为你不相信他的不存在，只是你不相信，你就跟他的存在产生不了关系，这倒是真的了。好，那第四种，我先讲第四种，因为我喜欢的是第三种，所以留在最后讲哈。这是我的偏见。那么第四种就叫做 philosophical agnosticism 哈，就是哲学性的不知论。这个很好玩，这个有一个哲学家哈，他叫什么？他是完全怀疑主义者哈，他说。你们实在太骄傲了，人类根本没有能力去真的看到什么。所以他说，他的哲学都是这样的哈，应该是这样，然后再打一个问号。外面有没有神，没有人知道。那你心中相信有没有神，也没有人知道。那他们的关系也没有人知道。他只知道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他知道的。好了，这个叫绝对怀疑论者。这就不谈嘛，有关有没有神就不谈了、啊，因为既然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那这个哲学上有一个缺点嘛，简单讲一下，如果他说上帝存在不存在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也不知道，反正这个世界我们只知道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所以他至少他知道，他知道他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他说绝对的不知论是不可能存在，在哲学上不可能存在。如果他绝对的不知论，他连知道不知道也不知道，那个才是真的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当他说我们不可能知道，他已经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就不是不知道了，对不对？这个孔子说的知之为知，知之为不知，是知也。啊，既然是知也，就不是不知论了。啊，这个是哲学上的哇什么耍嘴皮啊，也是动动脑，就是说，当一个人说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什么的时候，你就问他说啊，你为什么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哈？啊，如果他说我不知道，那你就不知道我知道不知道喽，你就不能说我不知道，你说我不知道就代表你知道喽，对不对？那既然你知道，至少宇宙有一个人知道，就是你嘛。你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嘛。好、哦、啊，所以你的不知论就被自己的不知论，我们都说自己砍腿了，啊，就不存在啊。这个是好玩。第三个是我有兴趣，我想多花一点时间讲，这个叫做批判性的实存论哈 ，critical realism。那么它跟第一种类似，唯一的是关系它从等号变成相似。好，什么啊存在？真的存在，这主观对客观的环境，你要这个是存在，外面这个也存在，两个都存在。问题是里面这个印象跟外面之间不是等号，是一个相似号。这个数学观念有吗？派等于 3.14， 派不是等于 3.14， 派近于 3.14。也许有人详细说 3.14159。3.1416 3.14159 我们都对不对？好，你再写多少都不是拍，这样讲吗？因为他有办法弄出来，他可以继续无限的下去。好，这个观念一出来就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的看法会不同，但是我们也相信外面有一个真的存在，那一个真的存在可以用来验证
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存在的认知的差距，所以我们是可以比较，是可以讨论，是可以修正，是可以辩论的。对，那个观念就是，他既尊重外面这一个实存，他也尊重每一个人对这个实存有印象，他也承认他所看到的这个不是这个，是他对这个的了解。对，对自己的认知就保有我把它称作合适的谦卑啦。不是说啊，你说对，你也对啊，那这不必讨论，不必比较，所以这里就承认说，我们可以比较，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们可能不容易下结论，知道吗？记得我第一堂有没有跟你们讲过那个抛物线有没有？双曲线，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这样的双曲线哈、哦？那有一个切线，这个切线就是真理，科学不是我们观察，只能在这个曲线上面。对，它可以无限的接近切线，但是它绝对不会变成切线。那这个叫做 critical realism， 就是批判性的实存论。所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会还保持一种批判性，容许自己被说你可能不对，没有关系啊，因为我是人嘛，我看事情是有限的，所以谢谢你指正我。那我喜欢的，我接受的，或是我认为一个科学家采取的，应该是属于批判性的认知论。那么我也认为在神学界也应该是这样的态度才比较合理，因为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是爱，爱讲完了就是保罗的知识论。我们来看一下好吗？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哥林多前书13章那第一节到第八节讲爱，那第九节开始到十三节，那即使到十二节讲的就是我把它称作基督教知识论，或是保罗的知识论。这个是很后现代，我觉得相当好的一个知识论。他怎么说？他说因为我们的知识和讲道的恩赐有限的，然而那完全的一道，这有限的就消失了，对不对？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情感像孩子，想法像孩子，现在我已长大成人，这代表说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想法会改变，而且会成长。那表示我们对什么任何事情看法都不是绝对的，如果绝对就不会成长，你已经绝对还成长什么？这是相对的，不完全对，所以我们还有我把它称作成长的空间，好不好？有孩子跟长大这个关系，所以我会渐渐的长大，既然我已经长大，就不再像孩子那样。有十二节，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间接，哦，注意注意这一点，间接从镜子看见的影像，然后接下来那四个字叫什么？模糊不清，将来就会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基督教的认知论就是说，我们你再怎么厉害，你看起来总是有一点扭曲，总是有一点偏差，总是有一点看不到全面，看到部分。所以然后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偏见，就是看到一边而已，不能看到全部。第二个问题是还扭曲，看到不是真相，有一点我们个人给他加上的扭曲，就这两个问题。那就等到那一天的时候才能够认识。所以他说我现在对上帝的认识不完全，我喜欢这句话啊、哦、我现在对上帝的认识不完全，将来就会完全，好像上帝完全认识我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信心、盼望、爱，这三样是永存的。彼此之间我觉得大家可以比较，可以探讨，甚至可以争辩自己的既往的对圣经的了解，或是对世界的了解。我常常用一句话叫做轻轻的抓住，英文叫做 hold lightly， 就是说我一定会抓某种东西，不然我就没有看法了，对不对？不管对同性恋的解释，圣经对妇女，圣经对什么的解释，圣经都讲了一大堆，对不对？那我就要接受目前所有的学者解释哪一个我觉得最舒服，或者我觉得最能够认同的，我就抓着它。但是我不能把它抓得太死，知道吗？不能说只有这个是对，那你就是把它抓死掉了。发现这个不是对的，你就死在这里，对不对？那我要抓，我不能说不抓。既然不能肯定，那我就说不抓，对不对？那你就没有立场，你没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但是我要承认我那个看法可能是有限的，可能是偏差的。那可是这是目前我看到的最好的，就是我主观认的，是我挑这个当作我的看法。但是我要保持一个空间，叫做成长的空间。有一天
如果另外一个牧师或是另外一个学者发表一个新的看法，我看一看说，哎，你有这个好，那我当然乐意把这个东西丢了，拿那个东西，我为什么要坚持我原来的这个当作绝对呢？所以他说，我既然已经长大，我就把孩子的事丢弃，而且是很乐意的丢弃。在看到那个之前，我会抓这个，知道吗？所以我们认知对真理的认知，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我也比较抱持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从下一次开始，我就会开始讲到我到目前为止所念到的学者对圣经的解释，我念的那句我可以接受的，我就跟大家讲。但是那个不表示那个是对的，只是表示目前我认为最好的，好不好？所以这里面有主观的成分，这里面有我的选择。也许过两年你请我再回来讲创世纪，可能我跟你讲，不是我骗你们，可能这两年我又读了一些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更好，那我可能会改变。好，我们过了两分钟，我们做个祷告好吗？那下个礼拜我们可以进到创世纪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那我们在这儿可以最后的关于科学跟圣经的关系，特别关于我们自己怎么样看我们对这个世界所谓的真理、所谓学问，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就上帝，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有所选择、有所坚持，但是也不要变成一种自大，变成一种唯我独尊那样的坚持。我们待会儿要回去了，就上帝，你保护我们每一个平安的回到家里，经过一天的工作，还有晚上的上课，很劳累。求神，你让我们有一个好的休息，明天可以继续在这个社会上啊贡献服务。我们也为许正生教授祷告，他可能在很艰难的当中，求上帝你保护他、带领他，求上帝你特别保守他的太太、他的孩子。主啊，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啊，礼拜六我们大家也知道有一个要到啊街上表示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不客气的一个表示，所以大家如果时间许可，鼓励大家去参加。我们不是说赞成哪一个政策，我们只是希望说，台湾跟中国如果有意见不一样，不应该不要用这种威胁武力的方法来彼此相向。所以鼓励大家考虑，可以的话。